啊，市场经济，好好好好，行，
市场经济的饭
啊，
做
做计划经济的梦是吧？
那篇文章特别有意思，那个很多个媒体转载，其实有好几篇都十万加了，就是
啊，
有好几篇都十万加
啊。
评论当然各种各样的，
嗯，
各种各样，有的人说好，有的说这个不好的都有，所以我就觉得。
没被网信办封了，
没有
这你看这个是很谨慎的走在这个界限的边缘。
简报电台 B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朝夕。其实前两天的时间已经是过了中国的腊八节，那么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么作为2022年的第一期的简报电台，还是非常高兴的，贺军先生可以从刚刚从一个会议上面下来，就来帮助我们来录制这一期的节目，也是给您拜一个早年。
谢谢谢谢，我们也给这个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吧，代表安邦。
对，给听众朋友们也拜个年。其实2022年进入之后，很多人都觉得2022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它会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大家都知道有冬奥会，然后包括之前您也研判，就是2022年非常有可能中国会从这个疫情的影响中间走出来，然后包括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会迎来20大，这似乎就是中国又重新的走到了一个这个命运的拐点上面。因为我总是会想到三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今年正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30年，那个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拐点。30年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和您参加工作的时间基本上是会覆盖，吻合了大半部分，
差不多。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想和您聊一聊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个30年来的一些故事，以及你们所觉得的这个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路接下去该怎么走，就当然谈一谈自己的看法，92年的时候我还比较小，所以呢很多事情我是记不住的。我就在想，您是不是可以以10年为一个单位来谈一谈您对这个尤其是92南巡之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感受。
2022年的话，我觉得我是同意赵熙的看法啊，这一年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平凡啊，有很多大事儿，而且我们这个发生这些大事儿呢，还是处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之中啊。这个特别的环境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啊，是很重要啊，对全世界都有影响。一个呢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啊，现在仍然是在蔓延啊，但是它在发生一些变化。第二个呢是这个全球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环境啊，这个在这个逆全球化呀，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的话还是很大啊。所以说这一个是疫情，这是天灾，还有个是这个人祸。人祸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过于的这种政治化，地缘政治的这种摩擦导致的。那么这个使得中国的这种发展呢确实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关键节点上啊，不一定是拐点啊，拐点因为代表着方向的变化了啊，这个它是在一个重要的这种节点上。那么30年前的1992年的话，也是在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个节点的话，这个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92年的时候呢，这个我是刚到北京啊。那时候是我，当时我是工作了4年之后又到的北京啊，这个刚上研究生嘛。92年南巡呢，对中国邓小平南巡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最大的地方呢，就是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战略的航向啊。在此之前的话呢，当然是有一些这种变化和波动啊，这个89年呢，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那个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事件的话，对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扰动啊。 也有这个国内国外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原因啊，那么它形成了一个扰动。这个扰动之后的话，这个邓小平是作为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嘛，他是看到了这个有一些这种变化啊，有些变化的话，那么对中国这个国家，对我们的这个十几亿啊，当时没这么多人，没现在这么多人口啊，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人们的命运，就是中国民族的这种命运来讲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要改革开放，我们刚刚打开了门啊，我们刚刚尝到了一些甜头，刚刚推动这个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的这种时代啊，逐渐的在接受这个市场经济，这一艘巨大的这个航船啊，又带着那么多的历史的负累，还有那么多这个带着这个很贫穷的贫穷这些问题啊，我们在发展，那么这时候的这个船的掉头转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它是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一个片段，一种选择。那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船掉完之后呢，我们在92年的时候的话，邓小平的这个南巡的讲话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及时的啊，是制止了这种扰动啊，它的这个扰动的因素这个扩大蔓延，影响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把这个船呢，在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波动啊，打了一圈转，然后呢，又继续沿着我们既定的这种改革开放的这个路子走下去，在此之后，才有了这个什么呢？有了我们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大发展，啊，有了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种大发展，有了我们的这个，我们才在后面呢，才是进一步的深入的去参与了这个全球化，啊，全球化，这个然后呢，才有了这个99年这个跟这个中美的这个 WTO 谈判的这个一个成功啊。你刚才说从10年，那么从92年到中国2001年加入 WTO， 这正好是10年。
对，
这10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这个我们重新找到方向，来重新来加速，来这个走向更深层次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来参与全球化，这样把中国呢导向了一个什么？导向了一个首先是导向了一个正确的航向。这个航向在坚持。第二个呢，我们抓住了这个世界的这种形势变化的这种契机，啊，我们在这时候呢，我们抓住机会的话，跃了龙门，啊，中国经济呢，中国的发展跃了龙门，使得我们这个在这种这个我们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国际的这种形势啊，国内的形势，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在一个急需了中国经济这个社会各方面综合的这种这个实力。下一个大发展的为他汲取了这种力量，找对了航向，汲取了力量，
这10年非常关键，
这10年非常关键，对，非常关键。然后呢，这个第二个10年呢，那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啊，提前一年，从2001年开始吧，因为这一年的话，中国在这个多哈吧，我们正式的这个就是加入了这个 WTO 啊。 WTO 的话，它是中国呢，就是说进入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继续的参与全球化，继续的把整个中国的这种经济，我们的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内的发展，导入到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的循环当中，啊，这个循环就是这个就是全球化，啊，全球化到现在受益，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就是中国，啊，这个有些西方的官员说啊，全球化这个好处都被中国一个人得了啊，那当然一个人得了这个太夸张啊，但是呢，中国确实是这个，我们既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自己呢也成为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最大的这种受益者啊，这才有我们现在的中国。这个10年，你看从2001年到这个再一个10年就是，10年就是2011年啊，2011年。那这个就是到18大了嘛，2012年就是18大，18大是吧？那时候呢，你看又一个10年，这个10年就是我们深入的参与全球化，我们在经济上开始要起飞，我们的城市化开始这个在加速，啊，这个呢，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的 在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我记得中国的 GDP 是10万亿人民币，十万亿人民币。你看20年之后，我们在2020年的话，我们是101万亿。你看，20年，10倍，啊，1000%的这种增速，啊，增长。那么这个呢，是这结果怎么来的，是吧？结果怎么来的？所以说这个，从那时候开始，加入入市10年之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18大到现在，那正好又是一个10年，又是一个10年。这个10年的话，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啊，从我们这个中央来讲的话，那么是这个我们这个发展的话，我们是要完成我们的一些历史的这种目标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提出了200年，啊，200年的发展。然后呢，我们要中国呢要更加的有现代化，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呢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要实现这个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啊，在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之下，我们这个，所以说赵希，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引导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设定的这个非常好啊，就是从历史来看这个3个10年，哎，3个10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崛起，我们的发展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这种结构，也就是说要洗牌了，要洗牌了。洗牌的这个动机和目的，这个西方对我们有很大的误解，但是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是从实际的结果来讲的话，你比方说很多国家关注中国，啊，你要成为超越美国，啊，你会带来什么，啊，这个大家对这种格局的变化，啊，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我们呢，这个他们对中国呢都有这种疑问，啊，你带来的洗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话，现在已经在这个发生了。那中国我们现在碰的近几年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是吧？碰到的这个不利的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实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那么这个在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的话，啊，再往后的话，那是第4个10年，
对，
啊，第4个10年。我们中国用什么样的姿态，哎，什么样的指导这种思想，我们这个发展这个第4个10年啊，一方面的话是让我们的这个伟大复兴的这个在这个路上呢，我们走得更坚定一些，是吧？但是同时呢，我们这时候我觉得要思考，我们带给世界带来什么。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第3个10年，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补充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消除了这个绝对贫困，这个是一个5000年的大国从来都没有做到过的一个事情。
对，
我们做到了。其实，在全球的很多国家，他们也希望能够消除绝对贫困，但他们也做不到，但是中国也做到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前面的第1个10年和第2个10年的这个积累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点很重要啊。中国这个消除这个贫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啊。你像联合国呀，包括世界银行啊，这个很多这个包括有些其他的经济学家啊，在这点上对中国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这个确实做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贫困的话，可能在赵希你们这个年代的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呢，可能对这个没有这个切身的感受啊。像我们的话，这个是对这个是有感同身受的啊。当然我们的感同身受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49年之后，就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那么这种感同身受的话，可能他不是那种，他跟我们的父母亲又不一样，他们是真的受过穷挨过饿，但是呢我们至少这方面的记忆不深。但是呢物质的匮乏，在这个短缺经济之下，这个我们是有比较深的这种体会的。呵呵，吃不上肉，穿不上新衣服啊，还有这些方面我们是有感同身受的。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这种经济的增长，对人民生活的这种改善，这个在扶贫这个方面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啊，我个人觉得扶贫的话，这个中国摆脱这种贫困的话，这么大面积的这种摆脱这种，这个绝对的这种贫困，还有呢，就是说使得这种这个成片成片的这种这个啊，这个消除这种贫困啊，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来消除的话，这个呢，一个是取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发展，那、啊、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取决于这个。中国啊，这个共产党执政之下的这个中国，这个我们的这种这个很强的这种治理的这种能力啊，治理的能力，就是说这个党这个政府他真的去想去解决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问题，然后持续不断的去做啊，去投入，这个呢确实是起到了这种很强的这种效果。我觉得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是吧，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你看全世界也存在着很多贫困的民主嘛，是吧，啊，很多民主贫困的民主国家，这个好多国家的话，它是为什么这个始终这个去解决不了这种贫困的问题？还有一些国家过去发展起来之后呢，后来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吧？这个也都是这个值得这种反思的，也是值得中国在下一步呢，我们需要这个去要谨慎的避免的。比方说这个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就需要特别的当心，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处在这个中等收入领域里头，是吧？你是能持续的往上走，还是这个在里头就是徘徊，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您是不是想表达每一个十年对于中国的它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对于今天的中国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从第一个十年来看，在第一个十年的时间段里面，中国出现了很多的包括影响到现在的一些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腾讯啊，百度啊，阿里巴巴，这些都是影响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活非常的密切的。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往后的两个十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种民营企业家集体爆发的这种情况变少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啊，这些成就，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呢，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政治体制之下，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很多都是成就，但是这个成就怎么来的，还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到底改革了什么啊，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啊，去反思的啊。这个很年轻的人他没有历史感，或者是历史感弱，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发展啊，从对自己的中国发展的这种历史的总结来看，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到底带来什么。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引入了这个市场经济啊，引入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呢，从这个78年这个中国这个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这个40多年的这种改革开放到现在啊，中央从来没有这个否认过我们这个在改革开放当中的对市场经济的这种引入啊。我们现在提的中国特色的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这个是我们的中央的这个文件所确定了的，这是我们改革的可以说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总路线总方针，也是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大厦的这个基石啊，这是这个我们这个我觉得改革开放的非常重要的。你提到的这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民营经济的这种发展啊，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过去中国是没有民营经济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体制的这种这个我们的体制啊，我们当时的政治的体制经济的体制啊，决定了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啊， 这个民族工商业经过了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后来都被收归，不管是这个赎买啊还是怎么这种公私合营啊，最后都走向了这个国有经济。我们就是一个大概从50年代末期啊，到这个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这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啊。这20多年的时间呢，我们的这个从经济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高度的这个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为特色的，哎，这个经济体制，它两个特色，计划经济还有国有经济，啊，那时候呢，民营的这些、私营的这些是没有的啊。这当时有一个这个你们都很陌生的词汇，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啊，割资本主义尾巴
啊。
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是做小买卖，哎，你甚至呢，这个，在这个去自留地，啊，这个多了啊，你自己种东西，然后偷偷卖，啊，这都是属于这个资本主义尾巴，
要把它割掉。
哎，当时呢，这个农村里是这个人民公社嘛，啊，人民公社、生产队，哎，都是这个集体经济，啊，那集体经济真是穷啊，啊，这个你们没有体验，我们有体验，啊。那个每年积工分啊，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后还欠这个欠生产队多少工分多少钱。这个过年的话，春节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揭不开锅的情况非常多。那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都是有记忆的啊，那种是计划经济之下的短缺的经济啊，短缺经济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有钱也买不了东西，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火柴要火柴票，买布这个做衣服要布票。那这些票证的出现就是一种典型的短缺经济啊，他所以说他要配给。结果那些这个在那时候的话，在那种计划经济之下的话，这个商品是极度的匮乏，没有商品经济啊，没有商品经济。这个有也只是那个，就是说这个国有的这种经济里头啊，那个这个商店都是国家开的啊，国营的这种供销社啊，然后这里头有些这个很匮乏的这种物资，所以这个东西不堪回首。但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极大的改变了这个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呢，你看农村的这个联产承包啊，联产承包呢，这个承包制它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生产关系，就是我们把生产关系调整了。农村的这个生产关系以承包制为主的这种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就是你交完粮之后啊，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当然我们在我们这个前10来年吧10多年，我们取消了这个农民种田不用交皇粮了啊，是2000多年的这个改变了。农民现在这个种的都是自己的，哎，国家还给补贴啊，所以说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引入，极大的焕发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每一个老百姓的热情。这个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媒体界，尤其是在这个自媒体啊，在这个网上的舆论这一块呢，这个现在大家呢，对这段历史呢，中国现在怎么来的，怎么发展成现在了，大家似乎有些淡忘啊，或者是有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不了解就是无知嘛，无知呢就导致了这个，哎，这个一种这个新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啊。这个我注意到这个，现在呢很多这个舆论呢，对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这个。还有中国这现在社会的这种发展呢，也有很多不满的这种情绪啊。这种不满的情绪呢，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这个分配的方面，还有呢这个对民营经济的这种态度的方面啊，还有这个对这个改革的方面，大家好像似乎都提出了这个一些这种这个，提出了不同程度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个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共同点之一呢，就是这个认为中国现在发展到现在啊，这就是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这个跟改革开放呢啊 啊，跟我们这市场经济呢似乎关系不大啊。我觉得这种看法呢很错误啊。这里头持这种看法的人，一部分人是我觉得是由于无知，他不知道，比方说年轻人他确实不知道，他很天真啊，不知道中国怎么来的，这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啊，因为他生下来中国就很
对，
就是这样，就是很发达，很不错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这是有年代的人，有年龄的人，他们完全了解这个过去的历史，他们现在呢在否定这个，否定我们改革开放当中的一些这个走的正确的路啊，否定市场经济啊，否定改革开放。
那他们应该是能够得到改革开放，并且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
对呀、啊，这批人，所以说这些人，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他们有，他现在有他们自己的这种目的，啊，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这个想出名，或者是想这个通过这种，迎合现在的有些这种这个环境啊、趋势啊、啊这些潮流，他们在这个在发出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我觉得是这个是有害的。首先它不客观，其次呢，它会造成这种思想上、认识上的这种扰动。它会影响年轻人，年轻一批的人。这个他，我觉得这种看法还否定了历史，啊，否定了历史。另外呢，它会形成某种舆论环境，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意，然后用这些这个所谓的民意的这种存在，影响这个政策，影响决策。
这是不是就是您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被很多的媒体转发的一篇文章，就是简报啊，叫吃市场经济的饭，不要做这个计划经济的梦。这个标题是确实是写的比较的犀利，就光看标题就是因为您看到了这种现象。
对，哎，这个我写这篇文章呢，也是我憋了好久了，啊，憋了好久了。
憋的原因，
憋的原因就是说，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没有啊。我们这个安邦吧，作为一个独立智库的话，我们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还是这个恪守。第一，我们恪守了一个比较这个独立的这种立场啊。还有呢，这个我们要客观，我们要尽量做到客观。当然，思想和这种研究，它不可能完全是100%的这种客观的，啊，那是纯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了啊，是吧？但是呢，这种研究里头，你要尊重事实，要了解历史，啊，要了解历史，你不能够这个，要理性，啊，这是我们这个在研究当中我们注重的。所以说，我们不会去刻意的去做一种人为的这种站队呀，啊，那么你就不客观了啊。我是看到了这个近几年啊，中国的这个发展当中，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这种，我觉得。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觉得它对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和公共政策是有害的，啊，对公共的利益也是有害的，就是这个否定市场经济，啊，否定市场经济的话，那么这个过去我们说，这个谈到这个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端着碗吃肉啊，放下筷子骂娘，是吧？
对，
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啊。那个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在发展当中的某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国内呢出现的这种反对市场经济的这种思潮啊，这种思潮越来越盛啊，越来越盛，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他们呢就会混淆是非，会混淆是非。有些人，比方说，他会这个道貌岸然啊，道貌岸然的站在一个这个道德和一个政治的这个制高点上来指责这个市场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对于民营经济的这个否定啊，比方说啊，前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炒作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呢，是其实就是翻旧账，把过去一些呢也是按照规定，按照法律，当时的法律规定下合法的这个一些这个国有资产的这个交易买卖啊，现在翻出来认为呢是存在着巨大的这种流失啊，这个等等等等啊，具体我就不点名了。这种东西呢，我注意到在网络上，在公共舆论上 引起了极大的这个反响。很多人对这种看法呢是这个非常的支持，哎，认为要重新算算账，哎，重新算算账，要把这个历史的旧账来翻一翻，翻出来之后的话，然后对谁这个侵吞了国有资产得吐出来，是吧？这是一种这种观点很盛啊。这种观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去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一种突出的表现。但是了解历史嘛，了解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个搞过这个债转股嘛，啊，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曾经呢是这个都是资不抵债嘛，啊，不了解历史，啊，就是瞎扯。这个中国呢，在1999年，我们搞过一次这个国有企业的这种债转股，啊，债转股的话，当时这个是一次性的，就是20000亿这种债务转成股权，专门成立了4大资产公司，啊，资产管理公司承接这些，这些国有企业的这些坏账，这些坏账的话，这个是财政部我们在，这个再发行了这个债，然后2000亿、20000亿，然后通过这个买这个方式，最后呢资产管理公司把它承接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以这个时间来换空间的这个一种做法。这个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的这种体制之下的话，当时很多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没什么资产了。没什么资产，现在的国有企业它所有的这种巨大的这种资产，这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中发展起来的。
它是由市场托起来
的。由市场托起来的。国有企业也学会了做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再利用它的优势逐步的发展起来。当然这有国有企业自己的贡献，也有国家政策的贡献，还有广大的这种民营经济的这种贡献。
其实也就是民营经济把市场给做大了。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中国呢，它是共生的嘛，啊，共生的。但是从这个比例来讲，国有民营经济的显然要大嘛。这个中央也好，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好，我们都反复提到过一个叫5-6-7-8-9嘛。5-6-7-8-9的话，那实际上是谈的民营经济的贡献呢。民营经济的贡献，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业的贡献、税收的贡献，啊，这个。还有这个企业这个作为主体，作为企业这个微观主体的，它在中国的它都是占大半儿，占一大半儿，50%、60%、70%、80%、90%啊，这个它是占有一大半的这个天下的，是吧？它是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个共同的天，民营经济支撑了一大半，啊，就这么一个概念，是吧？你现在你否定这些东西的话，你的翻旧账，然后呢，这个用一种很政治化的这种方式去来对待这些东西，翻旧账，这然后倒腾这些问题啊，这个过去有个词叫反攻倒算啊，反攻倒算的话，这无非就是揪住历史问题，然后把它在现在呢再重新这个再重新审判，啊，重新给你定罪，你过去没罪的，我说你也有罪，是吧？这个实际上是很错误的。
您提到的这个现象，我其实也看到过，但是。我也翻了一下他下面的一些评论，我觉得有一个是大家一个很共同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觉得之前的我们更多的这种自由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话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贫富不均，然后呢，这一次呢，他们是希望有一种这样的希望吧，就是通过这种按照您讲的，就是做计划经济的梦，然后把这个贫富不均的现象给解决了。您觉得这个现实吗？
我觉得这个对于贫富不均、对于分配的问题的话，这种看法呢是正常的。因为实际上在每个国家，你从这个人类的这种经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来讲，是吧？这个每次历史上这个王朝上的这种起义呀，这个改朝换代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不聊生嘛。
对，再分配。
再分配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我活不下去了，我会造反。
嗯。
中国历史上这2000多年反复折腾，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在体制度上没什么特别大的进步，就是封建社会这个就是烙烧饼嘛，翻了2000年。
对。
那么我们也没有出现这个现代工业革命，那么这个。这不是否定历史啊，只是说这个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
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这个贫富不均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实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头也存在啊，美国这个国内现在这个政治的这种撕裂，族群的撕裂这么严重，它内部出现很多内耗，这个对美国来说很大的原因也是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啊，像有些这个很多的福利没有共同没有这个全民的这种医保是吧，这个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这个拥有财富的人他获得财富越来越容易，但是这个没有财富的人他就永远会穷下去，这样的话社会阶层之间的这种跨越变得越来越不容易，那么这个它会也是导致很多的这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反对啊，占领华尔街它的背后的原因不就是分配的问题吗？现在国内的很多什么种族问题啊、族群的问题，它其实在经济上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个你像这个皮克迪他写《二十一世纪这个资本论》，为什么在全球呢就引起这么大的这种反响，他这里头谈到的也是一个这个资本财富的这种分配继承的这种问题是吧。这个在这个西方的国家里头大家其实也选择的是不同的这种制度是吧，有像美国这种这个非常极端化的这种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也有像北欧这种福利社会的这种制度，他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啊，另外一条道路，他虽然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跟这个美国可能是盟友什么，但是他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制度上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在瑞典啊、挪威啊、丹麦啊，这些国家其实挺像社会主义的，
对
啊，他这个个人的税收非常高啊，你这个做生意做得很大的时候你的收入80%的税率能够达到80%甚至更高的税率，但是他这个他会这个平均下来解决很多这种福利的问题啊，这个社会也有很多懒汉也被养着啊，那么这是他们走的路，选择的一条道路啊。我们中国呢过去是有一种贫穷的平均的计划经济，
对，
我们改革然后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还有后半句话，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呢走向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话，你既然是称为社会主义的话，那必然是强调这个共同的富裕。所以说我们的，但是这个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改革也分好几段呢。你刚才划分的10年不就是分段吗？下一个10年，未来我们下一步，我们第二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要走向共同富裕。我觉得中央说的很清楚了，是吧？那我们就是说改革，我们到了现在，我们现在先富起来了，也整体上也比过去强了。我们下一步呢，先要解决这个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个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因为这个的话，你要杀富济贫，这是不行的。这个中
互联网上好像
对他们的就是杀富济贫嘛，在这个中国人很多啊，人太多了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很多人，有些人的话，他的心态是什么？老子没有就不公平，或者说你得分我一半。
对，
但是分我一半怎么分呢？你要通过劳动致富啊，通过你的创新啊，努力去分。你不能说像抢银行一样，你把别人抢过来嘛。这个中央的这个政策，还有包括这个习主席几次都谈到了这个共同富裕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用杀富济贫的方式，也不能这个杀富是济不了贫的，也不能致富。这个我觉得中央在这点上是非常清醒的。因此呢，这个我们不能在这里头的话，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话不能够被这个社会舆论所控制，所这个干扰啊。这个习主席也讲了，我们的这个共同富裕我们不能养懒汉，我们不能走向这种这个有些福利主义的这种这个陷阱，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实，没有这种经济的资源，而且这也是会制造另外一种不公平。为什么大家有的人在工作他获得了这些，有些人你什么都没干你躺着你就能够得到这些，这对呀，这就是他会制造一个新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它不仅会成为一种价值导向，而且它会成为一种它会一种畸形的一种规则激励机制，它会成为一种畸形的激励机制，它会走向这个。所以说现在中国国内出现的，尤其是在公众层面出现的对所谓的这种计划经济的怀念啊，对原来的这个叫这个平均主义的这种怀念，它其实说白了它背后也有它这个很肮脏的这种这个基础利益基础， 无非就是老子没有，你也别想，你那么富不行，你得给我。他就是这种这个思想嘛，是吧？还有一些人，有些所谓的大 V 的话，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都五六十六七十岁了，六十多岁了，他不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吗？
他要吃流量
，他因为做这个东西，做这些东西赚眼球，对他来说是流量经济。这个有些，我就说有些网友的话，这个做评论的话，就是傻乎乎的跟着后面在摇旗呐喊，他不知道他的这种这个这所谓的这个一些过激的这种言论，跟着这个起哄，实际上在跟别人这个兜里在装钱呢。
但是如果他们把这个舆论的氛围给炒起来，有可能裹挟了公共政策之后，这就麻烦了。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会制造民意，制造就是站在道德基础或者是政治正确的这种基础上，他会这个道貌岸然的去这个啊，国有资产怎么那个，哎，这肯定不能流失，流失了就是有问题啊，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啊，等等等等，他会拿着很多的大帽子来压这些事情，来试图来去影响这种政策。有些人是为了赚取流量，有些人还真的是希望去影响政策。但是我们的这个公共政策的这种制定者，我觉得还是很清醒的。
这其实我跟您之间现在就开始聊人性的问题了。其实就是就为了一点流量的一些收益，或者说是为了一些名吧利，然后呢去煽动这个民意，然后再去制造这个公共政策。我觉得这应该是从人性上它就有一些问题，
人性是一个方面啊，还有呢，当然我觉得各种观点都可以表达，这个本身就是说明了这个中国社会呢现在是有它自由和民主的这一面啊，我们为各种不同的观点都保留了这种空间，都有空间大家可以表达，但是这种表达的话我觉得应该基于一个基本理性吧，
对，
你应该讲常识吧，这个有些人这个嘴上这么说啊，在美国的别墅好几栋啊，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个房子，你本身你的这种发展，你想想看，如果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之下，你能有这种情况吗？是不是你有这种机会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呢，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端着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然后呢他们就是什么吃着市场经济的饭做计划经济的梦啊，但是这个做计划经济的梦，你问他你是真的想回到这种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吗？我觉得也未必。
对，
他是基于他个人的有些是私利，但是那个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是还是基于无知，就是对这个情我这个是个中性的这个无知啊，就是说无知就是我没有这个知识，我不知道这个历史，所以说呢我现在只是根据我的简单的判断，或者说我根据我的这个本能我做出一种这个一种判断，然后我在网上呢发出这种这个声音，是吧？一个社会呢，当然社会是很多层次的啊，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你要允许各种各样的鸟的存在。但是呢对于这个社会来讲，社会是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当中这种声音，这种低层次的低水平的这种声音如果是太多了，那也是个问题。
从公共政策研究学者的角度，您谈一谈你对接下去的十年的一个愿景，就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愿景。
我们是做智库的研究的啊，做公共政策的研究的，其实我们在研究当中呢，我们不太喜欢用假设，因为假设的话我觉得这是做学术研究做理论研究可能需要做的，可以用假设，因为对这个智库的研究呢，他做的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研究，真实世界里的研究的话不能用太多的假设，
对
啊，或者说从这个研究的这种范式上来讲，你就不能够引入假设，因为你的假设呢你会屏蔽掉很多的条件，现真实世界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这也是我们在对于这个利用模型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比较谨慎的啊，因为这模型就需要有假设，假设就是要屏蔽掉真实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对未来的这种愿景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的这种这个人士，我们可以谈到很多的愿景，因为愿景就是愿望嘛，我想要什么啊，每个孩子每个老人都会有自己的这种这个愿望，是吧？不管贫富都会有愿望啊，那么但是这个愿望这个尤其是美好的这种愿望，它不一定就是会你希望了它就会来，我们的这个对未来的这种这个分析判断和预测还是要基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现实，需要 根据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这种现实啊，根据这个事情发展的这种规律趋势，你要才能做出一些这个判断和预测啊。那么从现在往后的话，我觉得从展望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啊。这个我觉得中国呢还是要去坚持对的东西，坚持对的东西，坚持我们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证明是成功的经验、方向、路径、原则。比方说改革开放，这一定是要坚持的。改革对改革开放的这种态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态度，可以作为在未来这个在政策研究或者是官员的选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啊，是吧？试金石。这个如果你连改革开放连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这个都不信，你怎么会带来公共福利的改善呢？你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改善的。公共福利的改善对中国来讲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经济啊，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基础之上，经济持续的健康的这种发展基础之上，然后我们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再我们会调整，会去让这个蛋糕分配去更多的顾及这个全民啊。这个要这是有个平衡的，是不是？分蛋糕不是说这个我就绝对的公平去分，你绝对的公平分的话，你会伤害这种创新者，去伤害更努力的人，是吧？所以说整个社会呢，是我觉得这个道理邓小平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啊。习主席现在提出共同富裕的话，我觉得也是很英明正确的，那这个逻辑，这个大逻辑没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要有一种这个平衡，是吧？要有平衡。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正确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坚持。比方说开放的问题啊，这个我记得去年习主席在这个求是上面那篇文章就谈到了这个怎么认识这种新发展格局啊，他就反复的就是解释啊，我们像这个国内大循环不能走向内部的封闭，是吧？国内国际双循环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啊？既要坚持开放，同时也要把国内的市场搞好，是吧？但是同时呢，对这种过去简单的大进大出的这种这个方式的话，要有调整啊，要有升级啊。共同富裕，习主席也有过解释，一定不能是杀富济贫啊，不是搞平均主义，我们也不能走向福利主义，是吧？福利主义这个，而且共同富裕是一个进程，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共同富裕在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啊，不能说这个在政绩考核上我给一个7%、8%才算共同富裕，不是这么回事啊。它这个各个地方的经济的发展不同，我觉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态度。这个一定，中国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话，它一定是一个要进步的话，一定是一个系统的进步。但是这种系统的进步呢，你得有些基本的原则政策，这些托底的这些东西要保证它。比方说你是一艘船，这个船某一个舱室可能会比较脏啊，有时候怎么的不好，是吧？有些人坐的是头等舱，有些人坐的是二等、三等、四等，那四等舱可能条件不太好，是吧？但是这个你如何保和，我们都在这个船上，如何保持这个大船平稳的这个前进呢？第一，航向不能错，不能撞到冰山，不能撞到礁石，是吧？那不能撞到冰山，不能撞到礁石的话，这就是战略级的问题。还有，我要去前瞻，往哪个方向发展，会有水草丰茂的这个大陆在等着我们。啊，你什么地方去，那都是苦寒之地，这不就是方向的问题吗？是吧？方向的问题，我们既然过去我们是从苦寒之地出来的，我们遭受过贫困，也碰到过这个内乱，是吧？那为什么我们未来的这种就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这个？那这个正确的这种方向策略，从这个战略层面上讲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类似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啊，这个包括创新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正确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坚持。这个当中出现了某些噪声不满，你比如说舱室里的有些人，他觉得吃的这个不如他想象的好，他就说怨言啊，想去一等舱，或者是想去一等舱，通过努力去，你加钱也没问题，是吧？但是你这时候呢，你就在这个舱室里，你指着这个驾驶舱，船长，你这航向不对，你得改，那这就有问题了，这 这些问题，而且他不仅这样做，他还煽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他那一层的这种仓室的话，大家都是集体在这儿鼓噪，啊，都在这个敲桌子、这个砸门，都说，转方向，转方向，这还能行啊？是不是？
你这个比方特别好，
嗯，
就感觉一下子就把市场经济均富的问题就全部都讲明白了。
对，嗯，
谢谢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录制。
嗯，
我们简报电台今天的节目也就暂时先到这边了。
好，谢谢啊。
好。